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顶尖交易员培养接受亏损的心态。本篇导语：当交易者说损失是正常的，这是真的，亏损是正常的。你需要达到一种接受损失的心态，但也需要了解风险与回报的关系。第一节，不太复杂的回撤确认市场，我们从不希望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我们需要先确认这个动作。现在，这可以在任何时间框架上确认。显然，时间框架越低，你的止损越小，但你会错过更多的交易。如果你想实现三位数的风险回报，你就必须了解你的最高时间框架，到你的最低的时间框架，而不犯任何错误。你还想玩最极端的水平的价格。我所说的极端是指在最小的时间范围内，供应和需求的最低点或最高点。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交易计划细化到一分钟线图表中，你会看到同样的特征在发挥作用。你仍然要寻找完全相同的设置，只是在一个较低的时间框架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简单的模式，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确认我们的交易。我不建议超过五分钟的时间框架，因为价格的性质以及在任何更低的时间框架上你都可能迷失。我很少超过15分钟图表。我宁愿不错过交易，也不愿意尝试获得三位数的风险回报比。大多数交易者甚至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来坚持交易直到交易结束。现在有一些时候我可以实现三位数的风险回报比，但那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而且通常来自于周或月的水平。这些类型的移动需要时间。与其等待数天或数周的价格达到这些水平，我可以采取日内波动的方式获得健康的风险回报比。下面是一张图表，其中有几种确认交易的介入技巧。现在从最高的概率设置到最低的排名。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但每个都有不同的特点。你的工作是坚持使用一种，甚至不一定是下面这些设置。下面的设置是在看涨的情况下使用的，但在看跌的情况下也可以倒过来。让我们通过观察图 3.4 来了解一下。第一类是简单的突破和回测。要知道，这是概率最低的设置，但却是最容易识别的。在这里，我们在触及兴趣点之前诱发一个低点，并打破结构。价格回调并给出一个价的回测，这称为流动性。现在，你的止损点将必须低于摆动低点。你的进场很可能是在突破前的某种形式的基线蜡烛上。第二类的特点是经典的 SH 加 BOSS 加 RTO 模式。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技巧，取决于情况。当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下跌，并以巨大的势头进入更高时间框架的兴趣点时，你不希望使用这种模式进行入场。就像我之前说的，价格不会在一瞬间停止。所以你更有可能被止损，因为 SH 会被猎杀止损掉。但是这种设置确实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产生了巨大的收益。与类型一类似，它很可能会让你被止损。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记住模式的一致性才是最重要的。我通常在更高的时间框架上使用这种模式来识别一个设置。类型三是一个较高概率的设置，因为我们在达到更低时间框架的兴趣点之前诱导了流动性。这种诱因可能会助长进一步的反弹上涨。同样，这些设置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价格可以很容易的把你从市场中带走。当用于诱导的摆动低点未能创造出更高的高点时，新的低点高点或相等的高点现在创造了一个价格走高的原因。现在你可能比平时错过更多的交易，因为这不会总是发生。第四类与第三类相似，有更多的原因使价格升高和降低。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使价格达到我们的兴趣点，也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使价格攀升。我们两方面都有原因。现在这是四种设置中最罕见的，但对我们有利的概率很高。第二节，使用矩阵要意识到，在大规模的下跌中，价格很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反弹，而在大规模的反弹中，价格很可能会回拉。这些是我们可以轻松进行交易的区域。我把它称为最初的反弹或最初的回撤。为什么这能起作用？这是因为价格清楚地显示了向某个方向移动的意图。它更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下去，而不是在一秒钟内突然逆转。通常情况下，在改变趋势方向之前，价格会反弹3至5次，或者继续它的同一方向。 如果我们用一个看跌的趋势为例，我们看到价格反弹，最初的反弹通常是最大的反弹，形成一个摆动的低点。当价格返回时，其他交易者现在正在寻找买入点作为支撑。把它想象成篮球。我们把球从天花板上扔下来，它就会反弹、恢复、反弹、恢复，一次又一次，直到它发现自己只是在滚动。现在，我们可以等待价格反弹到之前的供应区域，然后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观察这个区域。我们想看到的是在一些诱因上出现一个漂亮的拒绝，基本上是一个猎杀止损。一旦这个高点导致小时间周期的结构突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的缓解上进行交易。见图 3.3。 我在矩阵中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等待价格诱发一个短期高点，如果我们想做空进入造成最初结构突破的未减弱的供应区域，我可以简单的在这个高点上方下一个限价单。你可能听说过良好的突破和回测策略，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策略，但如果在使用时有适当的风险管理，不偏离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更好的玩法。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突破并重新测试就是简单的在一个看涨的趋势中突破阻力位，并回撤到新发现的阻力位变成支撑位，然后进一步反弹。见图 3.4。 我们可以指出的是，这里有什么是相当明显的。思考一下，想一想每个人在市场上的位置。很明显，新发现的支撑或回测区域，所以基于此我们知道止损在下面。如果我看到了一个未被缓解的需求水平，那就是我将买入的地方。现在价格甚至可能进一步诱导你在这个新发现的支撑处给你一个短期的反弹，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等待一个较低的高点形成，然后擦去止损进入我们的需求区，同时在新的短期高点之上获取利润。你可能会想，但这不就是结构上的转变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找到导致新的高点的更高的低点，并将其作为我们的失效点或止损水平。记住，除非我们打破之前的较高低点，否则形成的新的短期较低高点不会被验证。见图 3.5。 交易类似于国际象棋，因为它是一种思维游戏。我们必须采取机动措施，并始终领先三步。这就是所谓的发展你的预测技能。你会达到交易变得明显的地步，几乎就像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现在，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耐心和痛苦。第三节，亏损的交易是惊人的。你没听错。你必须喜欢失败的交易。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你离胜利的交易更近了，这将弥补你所有的损失，为你带来甜蜜的利润。此外，你可以从你的错误中学习。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喜欢凌驾于过程之上，你没有认真对待你的交易，并在字面上记录你的不顺交易。你认为这不是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你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或者你只是彻底的懒惰。让我告诉你，世界上最顶尖的交易员都在写交易日记，记录你的交易，让你有能力了解什么对你有用。记下所有的事情，包括交易对预期风险回报比，你在交易中得到的理由、设置、进入之前和之后的图表快照。你可以重温交易过程以及我们的思维过程，看看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例如，我可以在一次失败的交易中写下这样的话，好吧，我对这次交易有点不确定。我根据 SH 加 BOSS 加 RTO 的设置过早的进入，虽然它正朝着我的方向发展，但我感觉它将会标记我的止损，因为下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价格水平。你现在可以在你的日记中跟进，写下这样的话，好吧，价格确实让我出局了，我应该知道要更有耐心，只从极端的地方玩，似乎每次价格都会达到极端，将在下一次交易中做出有意识的努力。你能看到写日记的力量有多大吗？现在我想说说你在承受损失时需要有的一种心态。不要轻视这一点。当交易者说损失是正常的，这是真的。亏损是正常的。你需要达到一种接受损失的心态，但你也需要了解风险与回报的关系。专业交易员完全理解这个概念。这不是一个噱头，而是一种心态。风险回报比是一种心态。你必须意识到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我认识一个交易员，他有 18% 的胜率，但当你看到他的账户余额时，你会吓一跳。我说的是一个高达七位数的账户。你总是试图追逐金钱，但相反，你需要追逐你的纪律。他对胜率不屑一顾。然而，他确实对遵循他的策略很在意。 他了解策略，并且不偏离它。他明白会有大量的小损失，而且这只是普通的一天。他意识到他的胜利就在拐角处，并将产生如此巨大的利润，以至于他的任何损失都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没有给他的账户带来一丝损失。培养这种心态，明白这是一个概率游戏，而概率的大小只取决于你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我真的希望我把这一点刻画得很重要。交易狙击系列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行业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胡扯。若不辨真伪，就玩不好交易游戏。金石专栏作者 Gary Norden 自18岁起开始在伦敦交易，他用30余年的经验揭露出交易行业中那些迷惑性极强的无效操作。愿每一位交易员都少走弯路。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